来，跟你说。
老师，针对刚刚同学讲的，我讲的是不是他讲的是他的想法，并不是他的信念？因为我们常会讲，还有一个是信念创造，像我们常会遇到说诸如此类很多同学问相似的问题。可是我观察的是，好像是他们是浅层的想法，并不是他们深层的信念。
我这样讲哈，想法跟信念当中，你说有距离也有距离，你说没距离也没距离，为什么？因为想法想久了就变成信念。所以呢，每个人都想要有钱，每个人都想变丰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也讲过了，我们的想法再怎么想都只有 10%， 因为潜意识占 90%， 我们整个的命运是被我们整个的 90% 加10牵着走。可是因为 90% 太强，我这样讲好了，一个车子要开得动是那个驾驶者在掌握那个驾驶盘，那这个驾驶盘掌握驾驶盘，你可以把它当作它就是潜意识。这个整个车子要往哪里走是由潜意识在这边掌握这个方向盘的，好不好？但是我们一直只注意车子，好，但是忘了说车子是由这个掌握方向盘的这个人在开的。所以你如果不去了解你的 90% 是什么，你就很难去掌控。那 90% 在谁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哪里？很深很深的地方，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什么时候会出现，我跟各位讲，当你对不对想去看到一本书，哇，这本书好棒哦，一看350块，放下，等到它打对折的时候我才来买，你就会看到你连想买一本书你都买不下去的时候，你买一本你喜欢书买不下去的，你就发现怎么样的信念这个时候才会出来，你很匮乏，因为你不值得拥有这本350块的书。这个就是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你懂意思？这样了解吗？就说这种地方才会看到自己在想什么，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买很好的奶粉，以前 S26 是还多少，以前是最好的奶粉。我就记得以前我同事跟我讲说，我都给我小孩吃 S26 奶粉，我都把最好的给他，我每天都去吃那个阳春面。所以你是对你的小孩很好，可是对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你有两个信念，一个是因为你想对你的小孩很好，可是因为你想对你小孩很好是因为你觉得你爱他，你想把他抚养长大，你要给他最好的东西，将来怎么样这个小孩会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你。可是你为什么对自己不好，是因为你觉得我们家可能钱不够，只够给这个小孩。你在这个信念当中有没有透露出自己是匮乏的？因为只有小孩可以享受好，如果你们都是丰富的，应该对自己也很好。可是你会发现对自己很苛的人，是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可以被作为一个牺牲者，自己可以被降级对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在这个时候你就突然看到自己匮乏的东西出来了，可是很少有人可以看得到，很少有人可以看到你即便对自己爱的人很好，可是当你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其实你透露是匮乏的讯息。这个地方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只会说啊，我就是对别人很好的人啊，我这个人对自己比较没关系了。不对，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匮乏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 90% 潜意识在掌控的东西，你这样懂吗？这个部分比较不容易被看到，但是这个部分很深很深，这个也是你的想法之一，可是它已经太坚固，所以变成一种很深的信念，有没有？所以只有偶尔有的人会让自己稍微放肆一下，那是偶尔的一个行为，那是一个突然的一个想法，可是那个想法久了也会变成信念。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对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的信念要那么深的去追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叫各位去看说我们都是乞丐，要不要想想看自己的乞丐行为在哪里，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别人到底给我多少东西。我以前就是很多年前很匮乏，很渴望人家给我很多东西，就专门在注意这些东西，有没有？注意我爸爸给了我多少，那我兄妹给了我多少，我的朋友怎么对待我的，我对他们这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就每天在那边讨，每天看，就注意看这些东西啊，这就是内在很匮乏的东西在这边。那但是当你如果很爱自己，你自己觉得 我就是那么爱我自己，别人给不给我没关系，我都是很丰富的，我这样就很棒了，老天爷就是那么照顾我，就是这么幸福这么快乐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别人对你好不好你没有那么在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国王咯，你就不会变乞丐咯。只要你在跟别人要，只要手拿出来，到底跟印度那些乞丐有什么不一样？来想想看，都拿出手来讨啊，你都不陪我，我一个人在家那么可怜，你都不回来吃饭，你都不准时啊，你都不跟我笑，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伸手，你就想这个画面就对了，知道了哈，就是伸手就是乞丐。所以看我每天在做乞丐哦。所以如果不先把自己搞丰富起来，没有办法的，我们就是一定注定要伸手去要的，但是看不到自己这个动作，因为都在脑袋里面伸手，没有做出这个动作来而已，都在脑袋里面伸手，这样了解吗？那如果开始注意的时候，才有办法慢慢开始丰富起来，才有办法慢慢开始丰富。来，有没有问题？好，你说。
老师刚刚那同学讲的哈，我想问一个问题是说，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有两个老师，
嗯，
然后呢，因为新的学年要接新的班级，
嗯，
那有两个人必须要去分几个班级，那其中在这些班级里面有，就是有那种就是说全校都知道很难教的班级，那当然两个人都不希望教到 ，right？ 所以呢。两个都会希望创造实效，是说我不要接到中班，可是事实上一定会有一个接到。那个就是说他没有用他的信念去达成他要的实效的那个人，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别人创造的实效里面吗？
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在别人创造的实效当中，因为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实效。不过我们虽然是创造自己的实相，也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一个共同创造的一个共同的实相里面的一个实相。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们两个都不喜欢去接一个不好教的班，你们共同都在注意一个不想发生的事情，反而变成你们过度的去注意那件事情。我这样讲哈，所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是看你放多少注意力在他身上，他就会发生。当然啦，你注意好的，你就发生好的；你注意不好的，你就发生不好的，是这样的，懂我意思吗？你放多少注意力，你就得到他。但是呢，我要这样讲，就算是你拿到了你不想要的东西，就像刚才他刚刚讲了他的经历，他再次的发病，现在又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可是他再度发病的时候，难道是身体在惩罚他吗？当然不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说是每一件发生事情都是对自己是什么，是最好的。所以这件发生事情突然让他看到他太多的内疚对他的妈妈，太多的掌控对他的小孩，太多的抱怨对权威，但是他只要做自己就好，但是他忘掉了，他突然在那个一刹那当中，有没有，他陷入了他的悲哀，所以这个病突然又提醒他该怎么做，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好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比如说，如果我们太关注在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上，我们得到了，可是就算得到了，这件事情对我们还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来考验我们，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想得到我们要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得到了？难道这件事情不会帮助我们去更了解我们自己吗？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任何事情即便我们那么不想得到，其实它还是有意义的，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也很想让我女儿在那边自由自在，我也都觉得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两个里面都还是有一个东西在，就是还是那个放不下东西还在，那我虽然看到了，可是我不会责怪我自己，我就知道说啊，原来我还是有那个东西，那个不放心， 那种牵连在里面，有没有？那就要接受说我们就在这个状况，好不好？所以不是去判断我们拿到的东西好不好，而是看就算是我们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好的事情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它一定是正面的意义，绝对不可能，人生不可能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不好也是要为了要让你更好。这个信心如果没有，那所有的发生就变成我们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去搞清楚到底我们要遇到什么。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接受的心态，相信每件事情对我们都是好的，所以让它发生，但是又从发生当中看出来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这样了解吗？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当然我们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得到我们要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得不到反而得到相反的时候，就像刚刚同学讲，就发现原来我并没有那么的相信我是丰富的，原来我其实有很多的不安在里面，所有这些现象，轮胎盖被偷走了，发生这个了，是让我知道说其实我没有那么的 OK， 所以于是我又会再回来，有没有整理我的信念？这个就是善意的，因为人必须学会怎么样运用自己的意识，人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那提升自己的意识的第一个做法，就是必须要随顺自己内在的冲动，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任何事情。嗯，你如果有压抑就是不行的，就是要随顺自己内在，想做什么就去做，但是去做的时候很清楚的看到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定要跟随着自己的每一个当下的冲动去做，然后清楚的去看，然后去做选择，每一分钟都是选择，这样懂我意思吗？每一分钟都选择，你们出了这个门以后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悲哀的过日子，你也可以选择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做自己，你也可以选择有没有很痛苦回去抱着枕头哭一场，你也可以选择马上当下有没有就去啤酒屋喝个啤酒吃个辣，对，然后决心开心的说好吧，我放下一切，我开始好好的过日子。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每一个当下你就会决定下面你要怎么过，所以人是有那个掌控权，有那个选择权，选择怎么选择你的思想，你要怎么过下去，你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不是去掌控别人的命运，好不好？先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你的命运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决定怎么做就在当下的那个念头里面，